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石寒冰微课，这里是石寒冰微课堂2024。在这里呢，我首先要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很多祝福，很多治疗的建议，让我非常的温暖。大家推荐的治疗方法呢，真的是非常实用。我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了一些尝试，这段时间呢，通过调理，身体状况有所好转。非常感谢大家给我家人般的关心，在这里呢，向大家深鞠一躬。下面开始今天的课程。最近一段时间呢，房地产市场又热闹起来了，很多人都在关心这个问题。4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了重磅信号，提出要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自2016年全国楼市去库存之后，时隔八年，政治局再一次以消化存量房产的形式提出去库存。作为配合呢，同一天晚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2024年住宅用地供应有关工作的通知，再一次重申要合理控制新增商品住宅用地供应，商品住宅去化周期超过36个月的城市停止供应住宅用地。不难发现，当下我国调控楼市的思路呢改变了。大家知道，自去年以来，政治局会议在谈到房地产问题的时候呢，主要讲的都是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评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这三大工程，政策重点在促进投资，而这一次重点则转向了消化存量房产，优化增量住房。这说明当前楼市的库存压力之大，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程度了。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止今年3月末，全国商品房库存量为 7.48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了 15.6%， 其中住宅库存为 3.9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23.9%。 从绝对数量上来看， 7.48 亿平方米已经超过了2015至2016年周期的高点 7.39 亿平方米，达到了历史新高。乍一看呢，这个数据已经很吓人了，对吧？如果你仔细一看呢，那就更吓人了。要知道，这 7.48 亿平方米的库存统计只是已经建成的房子，而现实当中呢，每天还有大量施工中的房子在源源不断地投入到市场。我们很多人买的呢，也是这种期房，所以呢，还得把这一块加进来。以商品房中的住宅为例，按照3月的最新数据，全国住宅施工面积为 47.46 亿平方米。那要是把已建成的 3.9 亿和在建的 47.46 亿这两块都加起来算的话呢，目前中国住宅的广义库存将达到惊人的51亿平方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如果按照人均40平方米的标准来算的话，这些库存房够近 1.3 亿人居住，你看看已经过剩了什么程度了。说到这儿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楼市为什么总是在去库存呢？2015年的去库存人们还记忆犹新，怎么刚刚过了9年又要去库存了呢？并且库存还增大到如此夸张的程度呢？这个问题的根源还在于2015年天才般的涨价去库存。一般来说，去库存都是要降价去库存的，但是我国呢，开创了一个先例，涨价去库存。刚才说过，2015年前后，中国房地产市场也面临着严重的库存压力，所以呢，相应的房价也有过阶段性的下跌。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如果当时任由市场调节，允许房价回归合理水平，那么在短暂的痛苦之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深刻难返的地步。 但当时呢，由于去库存，人为制造了供应缺口，楼市在短暂调整以后重回上涨轨道，由此也拉开了后来房价疯涨的潘多拉魔盒。数据显示，到2022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新房销售价格分别是2014年的 1.73 倍、1.81 倍、1.8 倍、1.97 倍，你看，基本上都翻倍了。但问题是，老百姓的收入没有涨啊。这种去库存的实质是杀鸡取卵，把老百姓的购买力透支殆尽。但是房价上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是受益的。你想，房价涨，那盖楼的开发商肯定是赚钱的。另外，房价涨，那地价肯定也要跟着涨。众所周知，土地出让金是很多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很多经济不发达的三四线城市，那基本上都是靠卖地为生。所以2015年那一波涨价去库存，地方政府狠狠吃了一波红利。而且地价涨完之后，由于成本上去了，房价呢又接着涨，由此房价涨到地价涨再到房价涨，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拿到地就能赚到钱，所以呢，开发商也不会再去考虑市场能不能消化的问题了，疯狂上产能抢市场成为了当时的行业主旋律。所以2015年这一波表面上是去库存，但从效果上来看，却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增加库存。常言说，天行有常啊，天理昭昭，违背自然规律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2015年涨价去库存最大的问题就是全社会的资源都被房地产给吸干了，榨干了。本来中国走的是实业兴邦的路线，但2015年之后出现了一种什么现象呢？就是炒房比做企业赚钱。像2018年方大集团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2117万元，同比下降 94.22%， 辛辛苦苦忙活一年才赚了2000万。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呢，这个业绩确实是比较差的了，但是同年他靠着投资房地产却大赚了 29.17 亿元。你想想看，如果炒房就能实现财富自由，就能赚大钱，谁还愿意去干又苦又累的制造业呢？由此实业开始凋零，产业无法升级，制造业错过了一个宝贵的升级换代的时间窗口。实业不振，那全社会能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就很有限了。于是又有了35岁明明年富力强却找不到工作的怪现象。另外，房地产涨价去库存之后，虽然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改善了，但代价却是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现金流，吃不敢吃，喝不敢喝，最终呢，拖累消费熄火。现在房地产库存为什么又创了新高了呢？说白了就是被2015年的涨价去库存给反噬了。房子建了一堆，但是老百姓的购买力呢，也在那些年已经被榨干榨净了。本来库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市场现象，其实就是供大于求了嘛。市场也可以通过价格的下跌来做调节，像降价之后，很多原来买不起房的需求可能就出现了，由此供需重新回到平衡的状态。但是呢，在我国，由于房地产关系到政府、银行这一系列利益主导者的切身利益，它的价格涨跌不是由房地产商说了算的，也不是由市场说了算的，由此导致库存难以正常去化。高库存最致命的一点在于呢，它会让房地产企业失去流动性，而这也确实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房地产是个高杠杆、高周转的行业，如果房子长期积压在地产商手里卖不出去，那房企资金链就可能断裂，由此导致债务违约和暴雷的风险快速上升。而一旦房企真的暴雷了，那风险又会进一步的向银行传导，进而危机金融安全。另外呢，房地产和地方财政又是紧密相连的。你想想看， 如果房子卖不掉，开发商肯定不拿地。像今年1到4月份，近 70% 的百强房地产企业没有拿地，百强房企拿地销售比也只有可怜的 16%。 开发商不拿地不开工，地方财政收入少了，地方债还不上，融资平台违约的风险又会急剧增加。所以呢，站在有关部门的角度来看，给房企去库存也是在救自己。那么新一轮的楼市去库存能否再现2015年那样的成功呢？只能说很难很难。首先，现在的库存面积实在是太大了。2015至2016年房地产库存的高点是 7.39 亿平方米，而现在为 7.48 亿平方米，已经建成的加上在建的住宅广义库存更高达惊人的51亿平方米。其次，现在的经济形势和民众的购买力与上一轮时不能同日而语了，这点呢大家心里都明白。另外需要明确的是，所谓成功去库存，就是把地产商手中的库存成功的转移到了老百姓手中，或者说把地方政府和地产商的债务转移给了居民和个人。2015年去库存为什么能成功呢？因为老百姓参与进来了，而这其中又有两点因素最为关键。首先就是当时居民杠杆率还处在相对比较低的位置，有加杠杆的空间。按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统计，2015年3月我国的居民杠杆率是 36%， 这个水平呢相对来说还是低的。而为了激发三四线老百姓的热情，国家甚至通过棚改货币化给你钱让你去买房，这也助推了居民加杠杆的行为。但是到了今年3月，居民杠杆率已经上升到了 64% 了，九年间上升了 28%。 其次呢，棚改确实凭空创造出来了需求。大家要知道，从棚改启动到安置房建成，这里面有个时间差，至少需要两三年，而大多数拆迁户手里只有一套房。那在这一期间呢，拿到钱的老百姓要么去租房，要么去买房。发现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多需求就被创造出来了。按照中指研究院的测算，在2014年全面棚改货币化以后，棚改货币化增加量对销售面积的拉动量明显提升。单是2018年这一年，绝对规模就达到了 2.2 亿平方米。由于买房的人在短期内集中出现，房价开始出现疯涨。这么一来，很多冲着保值增值去的人也开始纷纷加入到买房大军，由此进一步助推了去库存的成功。现在再推房地产去库存，实际上在与时间赛跑，因为越往后人口减少的越多越快，债务转移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去库存的难度呢也会越来越大呀。所以这一次的去库存是救楼市的最后一个猛招了，但是这一次难度要比2015年的时候大太多了。这一轮周期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随着房东出逃，二手房库存不断攀升，已经形成了堰塞湖的现象。据统计，目前多地二手房挂牌量再创新高，重庆已经超过27万套，天津突破了19万套，苏州约 17.78 万套，即使是一线城市如上海和北京也未能幸免于二手房市场的挑战。目前上海的二手房挂牌量已经达到约20万套，截至4月1号北京的挂牌量也达到了 17.3 万套。这点是2015年时候没有遇到的问题啊，因为当时有棚改，二手房供应被消灭了，所以呢当时主要化解新房库存就可以了。但是本轮去库存，二手房是绝对的主角，这也让当前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了。道理非常简单的，这一轮去库存还要加上二手房。很多人买房是为了投资，当对房价的预期改变， 这一部分房子也会疯狂地抛向市场，导致房地产库存进一步加大。另外，前面说过，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新房并不能直接或者大幅度降价，但二手房因为直接掌握在老百姓手中，所以呢，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只要是你情我愿，那就算打个对折，别人也管不着。但这就会冲击到新房定价了。具体而言，二手房价格下跌，新房要想成交，就得跟着降价。但是新房价格下降太多，又会导致开发商拿地和开工意愿降低。目前新房销售已经面临挑战了。三月份全国楼盘去化率普遍在 30% 左右。5月6号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期间22个代表城市新房日均成交面积为 8.3 万平方米，同比减少了 7.4 万平方米，暴跌了 47%。其中一线城市的广州暴跌 65%， 上海暴跌 62%， 跌幅超过 70% 的城市为二线城市的南京 74%， 青岛 72%， 温州 70%。 租格数据研究中心监测的数据显示呢，五一假期重点12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2123套，日均成交425套，总成交量较2023年的4434套下降 52.12%。 说到这儿呢，大家应该都明白了，现在为什么很多地方都在推住房以旧换新呢？其实就是希望在消化存量二手房的同时，又给新房库存去化提供需求点。当然，现在以旧换新还面临着很多堵点，比方说以旧换新的前提是你首先得把旧房子卖出去，对吧？但现在很多开发商只给两个月的锁定周期，在下行周期要想在两个月内就把房子卖掉，难度是很大的。那会不会再搞一轮棚改来消化二手房呢？可能性不大。首先，上一波棚改的时候，老房子都拆得差不多了，你现在要想再搞大规模的拆迁，现实条件就不允许了。另外，棚改一搞完，短期内库存是消化了，但过不了多久又是一堆新房子，你这么隔不了多久就要去一次库存，代价太大了，而且难度会越来越大。根据媒体的一些报道呢，新一轮去库存的核心做法是让地方的城投公司去收购那些老旧的二手房或者郊区的新房，然后呢，把它们转化成保障性住房，对外出售或出租。早在4月中旬，财新就曾经报道，中国高层正在研究讨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房地产平台公司，负责收购各地烂尾楼。后续这些收购来的房源将被打造成保障性住房，对外出售或出租。但这就带来了几个问题。首先，中国房地产市场经过了这么多年来的发展，除了少数一线城市，真的已经不缺房了。2020年，央行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就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为 96%。 这一数据远远高于多数发达国家。像美国，它的整体住房拥有率也不过 64.7% 啊。而且别忘了，伴随着少子化的推进，未来我们的90后、00后手中的房产只会变得更多，那保障性住房还能有多少市场呢？对吧？另外，和2015年库存直接转移到老百姓手中不同，这一次库存是从地产商手里转移到地方政府手中。现在房价不断下跌，老百姓观望情绪浓重，再叠加对未来的收入预期非常悲观，指望老百姓再像2015年的时候那样接盘，可能性不大了，或者说难度加大了。这也就是说，只要这一批库存转移不到居民手里，那根本就算不上成功的去库存，相当于债务转移到了地方手中。最关键的是，让城投下场收房，他们的资金从哪里来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呢？ 这一次政治局会议为什么会淡化三大工程？根本原因就在于地方上没有钱了，所以这些项目压根就推进不下去。另外，大家应该还记得，前两年多个城市都曾经提出要对一些符合条件的购房者进行补贴，落实的怎么样呢？澎湃新闻上月的报道就显示，从山东淄博、河南商丘到四川自贡，都有民众反映购房一年以后仍未能领到政府承诺的购房津贴。相关单位给出的理由包括待资金调配到位后再发放，要等财务拨款，没有具体时间，只能等。说白了，其实就是没有钱呐。购买补贴几乎变成了一场骗局了。对于现在去库存究竟怎么去法，有关部门呢还没有给出明确的指示，但是影响其实已经比较明确了。即便我们现在只是强调优化增量，没说不让有增量，但是既然重点都在去库存上了，那相关的房地产领域的新增投资是肯定会进一步下降的。毕竟现在都已经不让库存周期超过36个月的地方供地了。而且关于增量怎么优化这一块呢，从现在有关部门的表态来看，大致上就是开发商建更好的房子，提供更好的服务，说白了也就是搞更大更高级还可能更贵的房子。但是这么做大家就会去买吗？除了一些有钱人，大部分人还是不会买的。毕竟现在的核心问题也不是房子不够好，而是人们的腰包被掏空了。而且如果你看一下那些报道，对吧，富人们都在哪买房啊？基本上都是跑到发达国家去了。所以说这个优化增量其实大概率的也就是虚晃一枪，之后呢基本上和严控增量也没什么区别了。今年一季度房地产投资已经同比下降了 9.5%。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财新的估算，三月当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大约为 10.1%，较前两个月又扩大了 1.1 个百分点。而实际上从2022年开始，房地产开发投资本来就是每年都在下降的了，如果下降的更剧烈的话，对相关的大宗商品的打击呢也会是更严重的。像现在水泥行业已经开始出海扩展业务了，就是因为利润下降的太厉害，叠加上产能过剩，2023年全国水泥产量为 20.23 亿吨，同比下降 0.7%， 为近12年以来的同期最低水平。但即便如此，还是因为需求不足导致供需矛盾反而更严重了。去年全水泥行业的利润只有320亿元左右，甚至已经低过了2015年。而如果考虑到不少企业的骨料商混业务和海外业务贡献都远超当时的话，其实国内水泥业务的行业利润就更低了。从各家公司去年年报来看，大多都是亏损的，即便是有盈利的，现在呢也不是很稳定。像去年大幅盈利的龙头塔牌集团，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就已经只有 9.93 亿元了，同比大幅下降了 24.38%。玻璃、纯碱、螺纹钢这些大宗商品呢，其实从去年年底开始就转入了下跌轨道，虽然近期有反弹，但是呢随着接下来房地产领域的定调改变，支撑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弱了。此外，房地产投资的下降也会让我们今年的经济更加难以拉动，或者说拉动经济的难度大大增加了。要知道房地产开发投资一直是拉动 GDP 的重要推动力，对 GDP 的直接拉动一般都在 7% 左右了，如果算上间接拉动的话那就更多了。 从2020年的数据来看呢，房地产投资间接也拉动了当年 GDP 的 7.4% 左右，叠加上房地产对金融业的贡献也很大，即便这些年有所下降，2023年房地产贷款余额仍旧占了全年总贷款余额的 22% 以上。所以呢，如果这个动能进一步熄火的话，我们今年经济到底能增长多少真的就不好说了。毕竟现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里面，出口重重受阻，消费一直说要拉，但是实际上就是拉不太起来。实际上消费根本不用拉呀，谁有钱不去消费呀，对吧？你除了在我们这里，你在哪个国家听说过拉消费这回事儿啊？因为消费是一种本能啊，最不需要拉的就是消费。再看看投资，投资虽然说原本作用也很有限，但是呢也不能继续拖后腿了。虽然投资也不是光靠房地产投资，像现在从整体投资数据来看，其实并没有下降，反而还上升了。今年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了 4.5%， 增速高于今年1到2月 0.3 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制造业和基建的投资比较给力，但是这背后呢也有很深的隐忧。首先就制造业来说，从去年年底我们就在增加投资，当时市场上也有让汽车替代房子成为经济支柱这种声音出现，但是造成的结果就是汽车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严重了。而在欧美都防着我们出口倾销的当下，这个问题所带来的隐患已经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从现在的一些迹象来看，我国制造业进一步扩张的速度其实是有所放缓的。像之前公布的四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的增幅就已经从 50.8 降低到了 50.4。 而且虽然现在我们总是说什么大规模以旧换新之类的，看起来呢能给制造业创造一定的机会，但是说白了，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还是要看企业呀。进一步说，其实是看私企，而设备更新对于企业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固定资产投资，信心是一定要足够强才行。而企业信心这个问题我之前也讲过很多次了，是现在最缺的东西。以现在的这种经济形势，这种预期，哪个私企敢大规模的去做这种固定资产投资呢？再来看看基建投资这一块，虽然一季度的基建投资增速反弹到了 6.5%， 不过现在我们的传统基建已经没有什么可投的了，所以现在的基建投资其实都是围绕着三大工程来的，也就是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城中村改造和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但前面我也讲了，这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都把这三大工程给淡化掉了，而如果之后我们真的是直接收一些烂尾楼去弄成保障房之类的话，其实呢确实需要的新增投资也会更有限一些。从实际数据来看，我国的抵押补充贷款已经连续两个月都处于净归还的状态了，说白了也就是相关投资确实已经出现了缩量的现象，接下来的趋势呢已经比较明显了。而且这影响到的也不光是投资啊，毕竟现在房地产行业约占我国经济活动的四分之一，投资再继续降低下去，必然会影响到就业，消费呢也会进一步被拉低。此外还是我前面提到的地方政府没钱的问题，实际上现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乃至整体的投资都可能会下降，也是因为地方政府已经很难再支撑之前的投资力度了。最近很多人已经开始发现了，现在地方债的发行都有越来越乏力的趋势了。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总共是19178亿元，与2023年同期相比下降了约 31%， 也略低于2022年同期。此外前四个月全国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为9758亿元，同比已经下降了 50%。 为什么会这样？很明显就是因为没钱了，毕竟土地财政都不行了，你发了债 根本填不上窟窿。然后有关部门还强调要让地方化解债务，那谁还敢大刀阔斧的去发债呢？所以呢，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为了严控财政赤字，行动上都是比较保守的。很多债务高风险省份和市县的部分项目不是停建就是缓建了。而前面我也提到了，现在去库存优化存量之后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地方会更没钱。毕竟像2020年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专项税合计都已经占到了地方财政收入的 37.6% 了。限制新增供地对于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其实就是当年分税制改革的弊端呢。在地方和中央的分配上，中央把大头拿走了，地方上呢就只能靠卖地来填补缺口。一旦房地产出问题，这种机制就运行不下去了。地方政府另一个能输血的大头是国企，现在的情况也不乐观了。像5月6号发布的数据就显示，今年1到3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为 198,111.8 亿元，同比增长 3.2%，利润总额为 10,757.6 亿元，同比增长 2.8%。 虽然仍旧在上涨，但是比起去年1到3月的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6.4% 和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2.4%， 增速是在显著下降的。尤其是利润这一块下降的速度特别的快，下降非常明显。要命的是呢，税收收入也是在下降的。那现在怎么办呢？毕竟经济要稳住啊。实际上今年的政治局会议上也特别强调了要化债与稳定发展相结合。说白了就是虽然要化解债务，但是呢你不能减少投资，要不然经济就拉不动了。所以呢现在有关部门采取的做法其实就是把压力转移一部分到中央这里。我国在3月发布的关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摘要中就提到，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中赤字逆为40,600亿元，比2023年年初预算增加1,8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33,400亿元，通过发行国债弥补，比2023年年初预算增加1,8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7,200亿元，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弥补，与2023年持平。实际上我国2023年和2024年的财政赤字规模增加额度都是由中央财政来承担的。比如说像今年地方赤字之所以还是7,200亿元，就是因为1800亿元的增量是由中央来承担的。这样一来，中央赤字占比将为 82.3%，属于近年来的最高水平了。压力给一部分到中央之后呢，地方政府倒是确实能松一点气，但中央也不是无限创造财富的机器啊。他们是怎么化解这个问题的呢？其实这里也说得很清楚了，就是发国债来弥补。那这个国债具体是怎么个发行方法呢？最近央行下场买国债这个事儿呢，被炒得非常火热，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其实呢，从去年年底呢，我就给大家讲过这个事儿了，在上一期的微课堂中呢，又提到了这件事儿。确实，央行本来就会在二级市场买国债，但是现在大张旗鼓的说，财政部甚至说支持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问题是我们的央行原本就缺乏独立性，当央行全力以赴地配合财政的需要来购买国债的时候呢，就意味着我们的货币发行的机制改变了。那么无论怎么来圆，最终呢还是会回到多发货币多印钱这个问题上来。所以呢，未来通胀会更加严重这个趋势呢已经非常明显了。除了这种方式，未来政府呢显然也会通过更努力的增收解决现在的困境。现在呢，随着地方财政的紧张程度加剧，罚款也变得更加频繁起来。最近就有人质疑说，我国的非税收入逾万亿元， 意思就等同于全国人均罚款700多元。虽然非税收入跟罚款收入并不是一个概念，罚款只是非税收入中的一部分，但是很明显，现在地方的罚没收入有大幅增加的迹象。根据近日研究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在统计的长三角41个城市中，除去上海和滁州不公布数据以外，剩下39个城市中有28个城市的2024年市级口径罚没收入总额都是上涨的，而且有些城市上涨的非常夸张。比如舟山市的罚没收入同比增长了 31,816.7%， 也就是300多倍。池州也同比增长了 984.42%。 而且呢，罚没收入占税收的比例也有增加的趋势，有些城市的罚没收入甚至已经超过了税收收入的一半了。比如在盐城市的市级预算中，罚没收入预算已经占了税收收入的 81.45%， 占非税收入的 74.9%， 占全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39%。 说罚没收入是比较好听的说法，不好听的说法差不多就等于明火执仗的去抢了。此外，有关方面呢，可能会想方设法的让大家多交费。最近呢，社会上很多人都反映了一些奇怪的现象，比如说自今年4月以来，重庆市民大量投诉换表以后呢，燃气费用异常的上涨，质疑之声四起，民众纷纷讨论说，是不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钱了，就想通过让我们多交燃气费这种方式来薅羊毛呢？虽然4月19号重庆为此召开了燃气调查情况新闻发布会，做了一些说明，但相关调查结果依然备受质疑。而且不光重庆，其他地方呢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各种表的运行速度呢好像都有加速的趋势，民众呢在多交钱，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的出现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像燃气公司很多呢其实是拿政府财政补贴的，比如说去年年底河北省就说要给补贴，但是当时就有公司很担忧到底补贴能不能到位的事情，而随着财政问题的加剧，补贴可能以后呢更难以到位，那么普通民众被薅羊毛的事情呢难免会继续发生。此外，现在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社保的负担都越来越重了，像养老金确实会根据平均工资上调交费基数，但是重点是平均工资呢在涨，但是实际上有多少人工资是真的在上涨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只是单纯的负担变重了罢了。而在社保这方面呢，有关部门可是坚决的一点都不松口，在企业频频要求减负的当下，像去年10月上海市人社局就表示，社保交费基数核定规则有国家统一规定，要求各地严格执行，不得自行出台降低交费基数等减少基金收入的政策，说白了就是这方面可不会有什么优惠政策的。而如果大家的负担继续变重，那消费就只会进一步降低，这样呢经济更难以恢复活力，也不可能有钱买房，对吧？这样呢就容易陷入恶性循环了。现状都已经如此严峻了，那股市会很好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各种各样的幻想和传说依然在畅通无阻的流行，但我们要知道我们当下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我们要做的是如何过冬，如何保全自己。机会是在冬天的最后阶段才裸露出来的，现在只是刚刚立冬啊。最后呢，我必须强调的是，中国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上升中的困难，相信有关部门呢最终会化解一切难题，推动中国经济高歌猛进，创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可思议的魔幻般的奇迹。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